弟兄姐妹新春蒙福，弟兄姐妹新春蒙福啊！我们进入了一个很大的休息啊！我看到我们今天的唱诗啊，兴致还不是很高，不是很高，但是雪叔的祷告还是非常好的。我们信主就应该把我们的生命真正跟主的生命联姻啊，结合起来，让我们的肢体成为一的器具，能够荣耀神。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不明白，所以我们信主以后糊里糊涂，那么透过雪叔的祷告，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警醒。所以祷告的自然，祷告发自内心的灵里边的感动的流淌，有的时候跟诗歌一样，那么诗歌很美，又透过美好的音乐，如果唱出来没有灵的能力啊，出来的就是苍白的。所以弟兄姐妹在唱诗方面还有很大的可以增长的余地，希望大家在喜乐快乐的时候应该放声高歌。所以声音的音量是我们唱诗的一个基本的指标，如果大家都羞答答唱歌，那怎么能反映出你的心情，你的 passion 真正愿意献给神呢？有神真正属于热恋当中啊，不真正的有一种啊很大的一个激情呢，对不对？所以这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以后我们要在这个方面给大家有更多的这种训练，要更大更多的鼓励才可以。那么我现在要大家做一个工作，在做工作之前呢，我要介绍两个人，这样两个人，一个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人啊，王轩为什么没有来？等会来啊，俊杰、张俊杰为什么没有来？陈芳，你们知道吗？OK， 我们还有一些人都没有来，为什么？是啊，春节还没有，休假还没有完结束吗？你们的小组，家里小组的李富婷，还有陈旭怎么没有来？加班。好的，我们很难得的啊，有两周以后跟大家见面，我们中间还有一次初一的聚会，初一的聚会，这是每周七天一次。我们要特别的 celebrate， 我们的领袖要更知道我们要有在主里边的合而为一的聚会，所以我们今年谈合一，合一，合一有几个基本的指标，一个是每七天一次的合一的聚会，一个是每个人至少把收入的10%纳给主，因为这是神的，你不纳给主，你是神的小偷，天国的一个非常非常不荣誉的一个儿女。啊，所以这都是合一的基本的指标。然后接下来我们在合一里边彼此顺服，年幼的顺服年长的，这都是合一最基本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合一。在谈合一之前，我要介绍两位老朋友，一位呢就是啊王斌姊妹的父母啊，父母他们从河南郑州来。好，请坐，请坐。你们有没有去过马来西亚？从马来西亚回来吗？啊、哦，从马来西亚回来。所以这是大家第一次见啊、也可能是第一次见，有老的朋友、弟兄姐妹是第二次见。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啊、我的一位同工，这是圣泽在北京的核心同工之一，沈立弟兄啊，沈立弟兄，您见见吧。他的年纪比我们要长一点点啊，长一点点，相当于阿桃的这个差不多这个年纪，阿桃要小两岁啊，比在座80后要大一点。但是呢，他已经是运作几千万的一个神的管家，他不仅是这样，而且呢，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的啊，非常有爱心的，有服侍恩赐的一个人。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能跟他多接触一点，你会发现他有奇特的服侍的恩赐。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啊、王斌的 母亲还有神力弟兄，你们现在就祷告，如果神有感动，当我分享完以后，我们小组完以后，会给你们留下一点点时间啊，也不多也不少也不太少啊，你们可以随着神力感动给大家有个分享，好不好？把你们在北京的圣泽职场生活领受，以及在你们各自的郑州的一些中国教会的复兴的情况，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鼓励我们一下年轻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姐妹是生在福中，有一些人是大大的知足，有一些人还不知足啊，所以你们可以把神的福分跟大家分享出来。那么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谈一下大家春节了，我们要学会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要有一定的形式我们要有一些美好的礼仪，美好礼仪。所以我今天呢，特意千里迢迢，我带来了一些糖果一些糖，我要让大家都上我的台来，越快越好，能够拿一些糖，至少分给。最好是你不太熟悉的弟兄姐妹肢体，你借着你肢体也不是太多少了你就拿不到了，至少一个人分给他，一个人要跟五个人握手一个五人握手，你用你最新的话，不要他说新年蒙恩过年好，你自己认为你最恰当的话你表达。我们本身很少有很深入的交流，借着这个机会你们彼此问候一下，好不好在后面的快快的来在前面的捷足先登，好吧，来回到座位上。我们以前谈过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我们现在有眼可看的也当看。我看到的是一个很奇特的一幕，就是我刚才介绍的我这位同工神力弟兄，他从后面主动的问候我们后面的朋友，问候夏明，问候世辉，问候俊阳。下一次我希望你们三位在后面的也能问候像海清，像后面我们新的朋友和年长的文清的父母，你们也主动的出击，好不好？这是小节当中反应很大的事，反应很大的事这里边都需要有训练的。以前王明道弟兄就在这个方面训练他的会众，训练的非常非常严厉，非常严格，好吧。我们现在安静心，我们安静在主的怀抱当中，安静在主的圣殿里，安静在圣灵里。我们今天要谈一个很大的话题，这个话题太大了，太重要了，我们今天只能扼要的谈一点。我们两周以前谈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谈到了灵魂的争夺战，今天我们要谈合一的保卫战。那么这里边好像硝烟味，像火药，火药的味道非常重，硝烟的味道非常重。为什么是这样呢？对，因为属灵就是一个征战。所以今天当我们查考罗马书的时候，尤其是第七章的时候，原来保罗所说的，我们这个人跟一个丈夫结合，这个丈夫是谁呢？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这个丈夫就是我们内心的私欲，而这个私欲的背后就是魔。所以罪的发动实际上是人格化的，就像义背后就是主耶稣基督一样，义有一个本体，罪有一个本体，它有一个位格的本体，这就是魔，罪就是魔。所以当我们跟魔结合以后，我们的肢体就成为什么呢？罪的器具，我们不能够行出美好的一个行善的义的生活。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拆解拆解，要把我们在罪里和魔的合一能够拆解开来，让我们的老我更透过十字架死去，我们跟一个义的本体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新婚的一对情人。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就被义所得着，就被义所充满，我们生命就成为一个义的器具，我们就可以行出美善的非常美好的神的美好的旨意神的美好就这样我们行善。所以这里边当我们跟神结合以后，那么魔呢他不甘心，所以就要拆解。所以在拆解过程当中，我们就处于一种征战的过程。这个征战不是形而下的眼见的这种征战，它虽然反映出一些眼见的一个个人体验的，但是更多的是灵里边的，是属灵的东西，是背后的东西，是心灵里边能看不见的东西。所以每一个人都处于这样的一个征战当中。所以合一的保卫战，首先要明白我们是跟耶稣基督，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在整个的真理和圣灵当中也和耶稣基督结合，那么魔鬼就要破坏这个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所以魔鬼要破坏这个东西。那我们自己里面，我们透过一个新我的一个复苏和我们原来的肢体和新我的美好的一个连接，重新的一个更新，我们形成一个新我，那么魔鬼也要拆解，也要拆解，要把它我们再回到那个老我私欲掌权的那样的状态。那个私欲天然的跟魔有一个很奇特的关系，所以它跟魔就有一个联姻的关系，所以魔不甘心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从哪儿就展现出来呢？从伊甸园里就开始的。伊甸园里我们人的被造非常美好单纯，和神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形同父子形容夫妻的一个关系。那么魔不甘心，他从中间就要挑拨，就要介入，接下来整个就把人和神分开，分开以后我们就伏在了魔的权势下啊。换句话说，我们就和罪形成了联姻，所以我们就在罪的权势下跟魔鬼称王了。这样的一种奇特的这样一种真理，原来合一的东西是神造人的时候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工作，但是魔要破坏这个合一，要魔要透过把人从神的怀抱中夺出来，破坏人神合一，然后进入他和人和他的合一，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那么接下来当我们看到神的美好的创造当中，我们又会发现合一是生命的一个奇特的现象。在这世界当中有三类基本的合一，第一个合一就是生命，任何一个很幼小的植物啊，高等的生物包括人，这个集体我们的四肢都是一个合一体。那么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死啊，一个生是一个合一体，那么死亡就是一个破坏这个合一的东西。所以死亡它背后的真正掌权者就是魔鬼，所以魔就透过死的东西要消解掉这个生命的非常协调的这样的合一整体。我们内部啊有五脏六腑，透过各种各样的一种美好的机制，一个绿的东西，生命绿的东西达到了整体的协调。但是当死亡的东西进入以后的话，我们慢慢慢慢就会被消解掉，这是很奇特的。所以生命是一个合一体，所以圣经当中常常用生命来反映圣徒之间教会内部神的家神的集体的合一。第二个合一就是神的教会的合一，神的教会是神的灵所充满的。那么基督教书又给我们看到，那么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么充满万有者他靠什么呢？靠圣灵。所以圣灵就成为教会更加高超的一个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魂，那么圣灵成为我们灵魂之上的一个统合的一个灵魂啊，就好像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有神经元，那么大脑就成为这个神经元之上的另一个那个统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神经组织，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圣灵大概就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比喻啊，一个类比，就是圣灵是我们每个灵魂之上的一个真正的首脑，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所以教会本身它是一个合一体，它是一个有生命合一基本属性这样一个特殊的存在，特殊的现象，特殊的现象。那么接下来更高的合一就是什么呢？就是三位一体。所以你会看到生命的合一是一个基本的，然后接下来教会的合一，然后接下来三位一体合一。我们会发现最高超的就是有位格的神，全荣的至尊的而且全能的完全智慧的本体，但是它又是一，它的三又是一，它绝对的三又是绝对一，这是人类的追求的最高的一个境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完善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有完全自由的自我，但是合在一起又是彻彻底底绝对的合一，这是最高潮的。那么身体当中的五脏六腑透过我们的合一，它是一个基本的合一，但是这个基本合一中间有一个合一，就是教会的合一。那么教会合一跟我们机体的合一有什么不同呢？是因为我们五脏六腑虽然都有神经系统，但是它没有一个中枢的大脑，没有说心脏有一个心脏的大脑，肝脏有一个肝脑，没有这个东西，它只不过是一个植物神经去统治着它，去协调它去罢了。那么有一个中枢的大脑啊，大脑和神经还不同，它是一个高超的东西。但是在教会的合一里边就出现一个极大的问题，极大的挑战。那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自我，都有一个自我。但一个人他在圣灵里面更新不够的时候，所以他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问题，他就感受不到超然的一个神的位格的一个真神，他像住进一个殿堂一样住在我们教会的这样弟兄姐妹生命当中，使教会成为一个殿， 我们就感受不到。所以感受不到的时候，我们人的老我、自我、我们自流的意识就会彰显出来。所以一个机体的合一，我们看来是很自由的、很自在、很自然的。那么三位一体的合一是很高超的，因为它是真神，它是完美的、圣洁的。但是教会里的合一是最难的，因为我们一方面因为灵命的弱小，感受不到圣灵运行到我们中间；另一方面，我们私欲的膨胀，我们特别大的自我在这里边，所以教会的合一是最脆弱的。但是教会的合一正因为有这种挑战，又是最完美的。如果教会在神的家中，在圣灵里面合一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意味着魔鬼彻底失败了，那就意味着耶稣基督再来了，那就意味着神的旨意行在天上就行在地上了，那就意味着真正教会就成为一个机体，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就像开始亚当造的就是一个夏娃。所以二人人要离开父母妻子结合啊，连为一体啊，二人叫合而为一，所以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所以现在耶稣不来，现在神的道不能运行，现在很多的荣耀不能出现，神的家里边不能呈现一个很征战的得胜的这么一个美好的见证，是因为我们合一的问题，我们的合一远远没有达到。所以我们连主日的崇拜都不能够真正的保证，我们透过各种各样的借口不能产生，我们十一奉献都不能保证，我们在主里边彼此之间的束腰与谦卑束腰彼此顺服都不能保证，那么怎么能合一呢？你看到了吗？基本功有三点啊，所以彩虹家就有三个基本功作为合一的垫脚石，一个就是主日崇拜，一个就是十一奉献，一个就是顺服全柄。这三个方面做到了，慢慢我们才可能向着合一的进身下一步去走。那么这三步做到了，相当于哪一步呢？我打个十个级的比方，那么只能上到第一级，也就是未来还有九级我们还没有触摸到，未来九级达到一个程度，那就是神荣耀的殿堂，神荣耀的军队，那就是战无不胜的一个美好的见证，这就出现了。所以合一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合一是圣经启示当中最高超的、最完美的啊，是让我们真正的啊羡慕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啊，以前的很伟大的圣徒在谈到以弗所书当中，以弗所书有从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就谈到了很奇妙的合一的东西，都是关于教会的合一。所以当他谈到了没有瑕疵、没有皱纹之类的圣殿啊，是一个荣耀的见证献给神啊，完完全全的是毫无瑕疵的教会的时候，所以他就不能相信啊，这是能不能在我们这样的肉体凡胎，在我们还充满着局限和罪的当中的这样一些人能不能呈现出来？那最后圣灵给他的启示是可以的，因为这是在永恒当中神已经做成的了。那么现实当中，我们如果依靠永恒，我们往那方面走的时候，那么神的力量就会加大，神的工作就会来临，所以我们教会就一点一点，就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往那个方向走，看到了神这样荣耀的目标，看到基督已经做成。所以最终当然神的第二次再来一定会彻底的成全这件事。所以当我们谈到合一保卫战的时候，我们要理解合一是个很奥秘的，合一是启示的高峰，合一是神第二次再来的基本条件，合一是在现实当中最难的，合一正因为它最难充满的挑战，所以也是最荣耀的。当我们真正在主的家里建立合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荣耀神的，我们就可以荣耀神。所以合一又是生命的一个基本的现象啊，如果没有合一的话，它带来的过程反过程就是死亡，死亡的结果就是消解，就是分解，就是拆散，就是离散，最后放肆，最后就是解体，最后就变成死寂啊，死寂，像热力学运动一样变成了死亡，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谈合一就是这样谈。在谈合一之前，我想起了这样的一个很奇特的以前我们那个时代经常说的一句话啊，这句话60年的以前的才常常知道啊，70年的像沈立弟兄也未必知道这句话啊。这句话是什么句话呢？这句话是这样一句话：这是一朵奇葩啊，是非常美好的一朵花啊，一朵花是一朵绽放的花朵啊。当它个体拿出来的时候，没有人不羡慕它，没有人不漂亮夸它两句啊，是 beautiful 啊，是 awesome， 哎，是 fantastic 啊，我们会称这首花。这是象征着一个圣徒个人生命的成圣，就好像现在我们有一些弟兄啊，比如说我们的约瑟弟兄、富永弟兄啊，我们可以说啊，是他向着这样一朵花慢慢的绽放出来，虽然他还在绽放， 但是他已经出具美好的形态。那么还有我们一些小组的领袖，一些很追求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已经被圣灵慢慢的浇筑编织起来，他的生命已经是有这样的一些美好的形态的。但是这够不够呢？是不够的，是不够的。那我们要问，一个圣徒他自己的成圣够不够呢？是不够的。他需要在他的家里面做见证，需要 QQ 啊，需要小陈啊，需要他的父母，需要很多人的家慢慢一起成圣。然后接下来他的小组啊，需要我们的淑珍阿姨啊，我们的吴老师，以后都能按时的到啊，按时的到神的殿堂里敬拜，都能够彼此啊真正谦卑下来敬神的崇拜这个神啊，这样的话他就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了。所以呢，就用这样一幅图画来概括，哇，这是一个花园，这就不是一朵奇葩了，这是群芳斗艳啊，它不是斗艳啊，群芳绽放啊，这叫做姹紫嫣红，姹紫嫣红，明白了吧？所以基督徒实际上是两个境界，一个境界叫一枝独秀，一个境界叫姹紫嫣红啊。所以这句话呢，在60年代特别流行。这句话，所以我接上句，我就请我们年长一点的60以前的人能够接下句啊。我想文清的母亲啊，您可能能接下下句来。上句是一朵鲜花不是春，下句是什么？啊，感谢主，万紫千红春满园。这是以前我们在圣诞雷锋精神、圣诞集体主义都说这句话啊。我们还有两首诗、两首词啊，比喻，一个是当时北宋的一个著名词人，就是陆游的；一个就是毛泽东的一首诗，都是咏梅的。一个呢是充满着一种嫉妒，他自己本身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朵梅花，但是呢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落叶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但是毛泽东他那首词呢，就一改这样的一种比较落寞、比较苦读的这样的一种文法啊，这样的一种心态，他叫什么呢？他叫做啊，这个啊，已是啊，怎么说？笑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城中笑。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东西，也很奇特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很大的生命，一个很伟大的、真正的一种国度胸怀的生命，有神的生命，它不是一枝独秀的，它是群芳灿烂的啊，它姹紫嫣红的，所以。啊，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阿爸天父，孩子们幼小的生命再一次在你的圣宝座面前向你呈现，主，你也把你自己活泼的生命的泉水浇灌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让我们知道你是生命的本源，你是生命的泉源，让我们知道这生命的本质重在何一。因为你是创造万有的，你是统领万有的，万有最终不仅依靠你，也要归向你，也要最终在基督里边合而为一。主，我们看到这是伟大的生命，这是伟大的灵魂。主，你不仅超越万有，你还关注万有，你还进入到万有当中。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本然的有这样生命的本质和这样的本能，我们是一个合一的创造者，我们是合一的维护者，我们是要把这个世界整体的真正以合一的完美的合一带到主你的国度当中。我们在你的家当中，特别是你的神圣的教会里边，就是这样的一个合一的建造的活石，要成为一个美好的灵工。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弟兄姐妹从小就知道合一的真道、合一的真理，让我们真正按照合一的真理讨你喜悦，成为一个不是强调个人，而是真正进入一个完美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分子。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接下来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聚会，要把你自己的心意赐给我们，丰丰富富、实实在在、非常准确的能够带到我们整个弟兄姐妹的心田当中。好，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主宝贵的尊名祈求，阿们。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这句话，我是非常喜悦这句话的。我好多年以前我就非常喜悦这句话啊。我们来一起读，大声读。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 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是活石，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活石，所以我们小基督也是活石。那不光是活石，要被建造成灵宫。灵宫是一体的，灵宫是协调的，灵宫是一个有计划的一个完美的建筑大厦，它不是一个石料厂，不是这样的一个乱堆砌的东西，它是有非常完美的一个功能的整体。所以这就是灵宫，这样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属灵的实际，那就是我管它叫圣徒灵阶。圣徒灵阶就是属灵的阶梯。这属灵的阶梯有几个呢？我们以前谈了很多，我们现在就分两大阶梯，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个人的成圣，第二个阶段叫整体的成圣。个人的成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跟神亲密，跟神亲密，亲密到每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我们的读经、唱诗、祷告、敬想，我们很多东西都非常好。但是这就够了吗？这是不够，这是属灵的初级阶段。属灵还有高级阶段，那就是整体的成圣，整体的成圣。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当我们一个人打拳啊，这个右手打得非常厉害的时候，这个胳膊突然间出了很多，比这个左手出了很多，这样是不是好呢？这样不好，这样是非常不美的啊！因为神的创造一个整体的灵宫是非常和谐的，非常协调的，非常美好的，它是对称的，它是协调的。所以当一个小组一个家庭出现不对称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内心实际上是非常忧虑的。所以你们忧虑不忧虑？我是很忧虑的。一个家庭不对称不好，一个小组，小组长很强，底下不强不行，小组之间小组很强，其他小组不协调，不好的。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我们一个机体左腿长一点右腿短一点，无论你左腿和右腿多么健康，这也是个瘸子，是不是这样？最简单啊。所以我们要从个人的灵修那进入了整体的成圣，整体的成圣。所以这就打破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信仰是个人的，信仰是我跟神个人的亲密的私密的关系，不关乎我的公司，不关乎我的群体，不关乎我的社区，不关乎我的小组，不关乎我的家庭，不关乎我的教会，这是极端错误的。所以一个圣徒曾经跟我们我给大家发的彩虹灵粮非常强调一点，就是在神的家当中，在属灵的成熟过程当中，是不允许属灵个人主义的。任何高超的、高尚的、以各种属灵的借口所建立起来个人主义，在属灵家里边都是幼稚的，都是没有根本地位的。虽然你开始的时候可以上一个台阶，但接下来你就要成为神家庭的一个男子，成为神家庭一个整体成圣的一个男子。明白吧？所以一个人，若你是神的儿女，若你是圣灵真自亲自引导的话，你一定会发现长到一个程度，你个人长得急剧的冒进的话是不对的，你必须稳下来，停下来，等待下来，耐心下来，然后等待其他集体的成长成熟起来。所以我也学这个功课，因为我的性格比较急，所以许多工作我跑得比较快，所以我的同工一发换一发，一发换一发。所以我这了这几年的话，江丽就跟我说，怎么每次跟你去北京怎么总是不同人呢？而且我也非常非常的亏欠，我非常亏欠。所以这一次我给你介绍的沈丽丽兄虽然比我小几岁他信主也不久，大概两年的时间，所以我希望神保守我有一个谦卑的心，也保守他也有像谦卑的心，我们在国度里面服侍能够走得长一点，所以最好是我们走一辈子我这样跟你沈丽，我这样给你发出这样邀请。但是这里边就是求合一的灵保守我们我们这一次跟江丽去北京待了几天，非常蒙恩。但是就有这一点，就江丽跟我说，怎么每一次来北京，你那是走马灯都换的今天这一批，明天这一批，为什么这样呢？这是我个人当中有一些缺陷我个人有缺陷，因为我做事的话是比较急的比较急。那么个人的成圣，现在我们就需要珍惜神给我们的任何的机会，任何的肢体。任何肢体，我们要慢慢的进入整体成圣。如果整体不同意，我们就需要稍微的慢下一点，再等待。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因为家庭的伴侣方面有一些软弱，所以我同意我们慢慢的放步脚步，可以等一等当然等也是有条件的不能大踏步的退却你只能慢慢等让它上来不能一跨退下来，不也不可以，你总是要前半步前半步这样等。好，那接下来我们大家一起念罗马书，这是很经典的一章，就谈到了神的家教会整体的属性。我们一起来读，大声读，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这里边就把我们教会众圣徒和一个有机体和我们的身体结合起来。你说我刚才谈到的三类是不是这样呢？基础的是一个生命有机体，就像我们身体一样，然后接下来就是教会，再接下来当然最高潮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这个道理我们明白了，圣责的大道就明白了。所以我在各地在推圣责的时候，最高超的团队文化，最高超的目标，最高超的团队建设，就是三位一体啊！这里边有太奥妙的东西了，这里边给我们看到。所以我们现在要谈一谈教会的属性了啊，或者说叫教会的生命属性。教会的生命属性，我们以前在教会论当中谈了一些教会的属性，教会的属性有很多。我们谈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圣灵的殿，教会是耶和华的家，教会是神的军队啊，教会等等等等等等，我们说了很多。教会是见证，教会是山上之城等等。我们现在不从那里边说，我们从教会的生命属性来说，教会是一个生命。哎，你刚才不是明确确切的吗？教会是就像肢体一样啊，就像是一个生命体。那么生命体到底有什么特点？所以我们要思考教会的生命体的特性。所以我劝大家，若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你今天特别要认真听。我今天不给大家展开其他的啊，教会的圣洁啊，教会的使徒性啊，教会的复制性，教会的这些我不讲，这些我就讲教会的生命属性，大家认真听。教会的生命属性我总结了这四点。第一点叫做生命之觉。什么觉呢？感觉的意思，生命之觉。第二点叫配搭之功。什么叫配搭功？配搭出来的功能啊。接下来和谐之态啊，和谐之态。第四点叫做合一之体。这是这个方面，大家认真记住这四点，你最好都记住。你记住不了，你记住一点也可以，记住一点。第一点很重要，第一点是很少人谈的啊，我以前也从来很少谈过，以前可能偶尔谈过一两次，我今天特别重点谈第一点。因为第一点是后面几点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第一点，后面基本上没有的，有也没有用，后面那几点有也没有用啊。第一个就是生命之觉，就是生命的感觉。教会原来是一个生命体，生命有一个基本的属性，就是有感觉的，有感觉的，对不对？当我拿小针扎一下你的时候，怎么样？你突然间就有感觉，你有疼痛，你马上躲开，你整个身体都要有反应的。你不光是手躲开，你整个身体都会有反应的，这就叫做感觉。所以我昨天跟这位沈丽丽兄谈的时候，哦，注意到他分享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他们现在在北京在职场施工有个祷告会，一个祷告会当中呢，他就感觉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身体不舒服啊，就是灵里面哪不舒服，这就对了。当祷告会祷告到一个程度，圣灵运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突然看见借着祷告发现自己灵里面有些不舒服。那是因为什么呢？不是你自己出了问题，是什么呢？是肢体出了问题，就肢体有软弱，所以你就感觉不通，不通你就感觉不舒服，明白了没有？所以我们在年长一点的，我们到了四五十岁就知道了，若血脉不通的时候，它就会痛，就会不舒服。所以中医叫做什么呢？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就是这个感觉，对不对？我们现在年轻的弟兄姐妹啊，就有这样的特点了啊。比如说我们颈椎啊、脊椎啊、肩膀啊有些皱，哎，他皱的时候他就不舒服，他就有这感觉，身体不舒服就有感觉。那么当然我们也不要贸然的去做一些事，花了很多冤枉钱去做一些摆地摊的、卖狗皮膏药的，那些骗了很多钱啊。我当然我说话有一些特别的案子啊，特别案子我就不指出是谁了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感觉，生命是有感觉的啊，没有，只要是痛有感觉了，这就说明什么呢？这是大喜的消息，就说明你已经进入圣灵的真实里面。那有些人就感觉有点自卑啊，你说看看我怎么在教会里生活这么点啊，除了听到那个靠着你理念，靠着你的概念有些感觉，其他的我怎么感觉不出来？那不是因为你没有得救，那是因为你还太弱小 啊，就是您里边的智慧树的果子所遗留下来的许多的生命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因为智慧树就让我们进入一种冷冰冰硬邦邦的概念当中，我们的教会彼此相爱，肢体的交通都进入概念当中，不对的，我们必须进入到生命当中，生命当中是有感觉。我问一下大家，小组领袖、小组肢体之间、小组领袖和领袖之间、同工之间，你们彼此当中找到的时候，有一些奇特的感觉，就是对方真正的有一些啊痛苦的时候，或者是灵里面有征战的时候，你们是不是能够真正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得荣耀的人真正同喜乐，然后与爱哭的人同哭呢？你们有没有这种休息与共的经历呢？你举下手，有没有这种经历的？你举下手。感谢主，感谢主，我相信你们举手。你看我们举手的还不太多啊，甚至还不太多。啊，那雪叔，你为什么不举手呢？想起来，我们有些姐妹啊，杨姐，你为什么举手呢？啊，我们有一些姐妹在这个情感和灵，因为情感和灵之间呢，它是最近。一个是个近邻啊，当人情感特别丰富的时候，常常会能捕捉到一些很奇特的感觉，所以他就会出现一种共振，一种生命的共振。尤其是祷告的伴侣、小组非常亲密的这样的属灵的伙伴就出现了。而这跟血亲还不同，血缘关系也不同，这跟恋爱当中出现了一种恋爱当中的一种心灵感应也不同啊。但是那都属于灵里边的合一现象，这是在圣灵里边。所以你的感动是有圣灵的圣洁在感动你，在催逼你。所以我盼望着大家走生命之道，快快地进入这种真实。那你说我们为什么举手的人这么少呢？啊，是今天我来的路上我内心当中有些挣扎，是因为我们在生命这个道路上走的还比较浅，我们在真理的道路上走的相对远一点，在生命道路上走的很浅。所以我们出来的样子，我们看人的举动，我们彼此互相握手的样子，都没有出现一种很温柔很谦卑，就是有这种负担。哎呀，你千里迢迢来啊，为什么我不可以给你个拥抱呢？出现这个问题啊，这就是脑袋偏大。我们基本上就不是这样的，当我们真正心真正被神充满柔下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观念了，就会有这种想法。生命的感觉是最主要的。所以我现在就发现了一些奇特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弟兄姐妹这么不多，我们现在还不到100人这样的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当中有多少人关心过我们的年轻弟兄姐妹现在生命最大的挣扎？两个挣扎，一个是青春期的躁动啊，他有求偶的心态，没有求偶的话他就会找一些东西替代啊，这个青春期的。还有呢，职业方面挣扎，因为我们都是海外游子，职业的挣扎就变得更加重要。所以有没有人你透过对方的眼神你能捕捉到他内心当中的挣扎呢？啊，这个挣扎在你里面有没有共振呢？有没有呢？有没有呢？啊，有没有张红大姐、张红阿姨，她私下里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我特别有负担，牧师你能不能把我们刚有小孩的年轻夫妇的名单给我，我到今天我还没给她，常常圣灵提醒我给她，但是都是我不在电脑上的时候，现在我又提醒她，又提醒她，说她对特别有负担啊，尤其是刚生小孩的那种夫妇她特别有负担。她为什么有负担？我想这里边不是他人的问题啊，这里边灌注了他相当一部分的信仰问题，他有这方面的东西，明白了吧？所以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当我们吃饭的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话，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表达出来了，人里边所充满的眼睛就和眼睛心灵的窗户就表达出来了。我们透过弟兄姐妹的话语，透过他的眼神，有没有捕捉到他内心当中的一种哀苦、一种哀愁？有没有？我今年啊，在过年的时候，几个小组领袖，大部分小组领袖给我打电话，我就告诉他，我在30的晚上的时候，我最大的负担，就是在今年我们的祷告会，我们小组祷告、集体祷告，还有我们每月一次祷告会上，都要为单身的弟兄姐妹祷告，啊，而且我们要变换祷告的形式，我们不光是一般的祷告，我们可能还要抓住神应许当中一些其他的祷告方式来祷告。我们要为着这个方面弟兄姐妹要在神里边预备神配备的另一个伴侣、另一半为他们祷告。为什么我有这感觉呢？ 是我觉得内心当中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有很大的负担，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些弟兄啊，他的眼神当中充满着这样的一种不定的哀愁啊，这样的东西，所以看到姐妹当中有一种无奈啊。有的时候我是怕看他们的眼神的，因为看完以后他们忘了我在我心里就种下根了，真是有这点。所以我感谢神让我这一段时间能够在生命之路上能走一段，走一段，我内心当中就会有被这样的一些东西慢慢慢慢的去触摸去软化。以前我不是这样，以前不是这样，以前相对的话我是比较淡化这些东西的，现在我感觉这方面负担越来越重。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小组领袖啊，小组领袖都要为这个方面就切切的祷告。第二个方面就是配搭之功，当我们都有生命的感觉了，慢慢被圣灵传在一起了，是不是传的就是柔和在一起，就像我们传一个电脑传一个计算机啊，我们就慢慢合在一起了，合在一起就按照圣灵既定的心意和计划，我们就成为一个配搭的功能的一个整体了。所以心脏肝脏合在一起，慢慢五脏六腑就成为一个有功能的一个躯体，一个躯体。然后接下来第三步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协调，就是和谐协调之态啊。协调之态就是各个方面长到一定程度，哎，它就不长了，就恰到好处，恰到好处，长到这个程度再大点就不好，再低点就不好，恰到好处，那彼此就形成协调的整体啊，然后整体的功能就非常完善了。所以有些教会很大，有些教会很小，为什么呢？是因为很可能有些教会很成熟很纯美的时候它还很小，是因为神在这个时候就让它形成这么一个协调的教会，彼此肢体配搭就够了，让他们能享受在一个整体当中的一个配搭之美，一个协调之美，然后最后合在一起，有生命的真实的感动，然后有配搭真实的切实的功效，然后有和谐的体态，最后就成为一个合一之体，它不是一个失调的这个整体。那么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在这一方面给我们看到一些很奥秘的启示，我们一起来到大声来读，一起大声读。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在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哇，这是非常奥秘的，这是我曾经准备了一个讲章啊，好像是给父子他们，但是没有讲啊。这里边就谈到了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耶稣和教会，然后夫和妻，然后这里边骨卷加到什么呢？就是他的骨，他的肉。这样我们想到了第一对夫妻，那是亚当和夏娃。第一对夫妻隐含的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关系。所以夏娃就代表后来的教会，所以这就很奇特的。所以以弗所书就把新约启示或者是终极启示当中在天上的教会的关系啊，也就是教会的基督关系，就把我们带到了伊甸园最初始的亚当和夏娃的关系。而且这里边还用了他原有的一个比喻，就是他的骨他的肉，对不对？亚当说，你说骨中的骨肉中的，所以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耶稣对待教会就像亚当对夏娃一样，像骨中的骨肉中的，是一体的。那么妻子和父啊，妻子和丈夫，丈夫和妻子的结合也是教会和耶稣结合一样，所以妻子和教会的结合是奥妙的。那么耶稣和教会结合是奥妙的，那么它相当于一个机体，有机体的结合，这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我就用奥妙无穷来概括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真理，这是在灵里边，在灵界里边也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真理。但是要下到我们人间的话，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肉身，都有一个躯壳，都有一个帐篷，都有一个皮囊，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每个人的灵魂都分割开了。然后我们灵魂被犯罪以后的话呢，又被怎么样呢？又被我们整个这个皮囊呢给禁锢死了，我们等于囚在了我们的皮囊里面，所以我们的灵魂就不自由了。所以在灵界当中，神在永恒当中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叫什么呢？我这样来概括 if 我们用一种数学的逻辑用语啊，或者是电脑的编程用语，如果一加一等于一，如果一加一等于一，然后 then 有没有结果什么呀？结果就是无穷加无穷等于，明白这个道理吗？道理太有意思了 啊，我把这样的用数学表达公式大家记住以后，你就无与伦比了，你就聪明，聪明之极了。原来亚当和夏娃，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亲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里边就是二而一成为一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如果两个人成为一体了，为什么无穷大和无限成为一体呢？为什么在启示录最后的两章当中谈到新约的撒冷，他用一个圣城的降临代表荣耀的教会，一个圣城就是一个，一个夏娃就是一个，一个新妇就是一个，而这一个当中是无穷的圣徒啊，我们数不出这个圣徒啊，历史历代圣徒到底有多少，就是无穷加无穷的，就是这样。那么怎么从一加一等于一推出无穷加无穷等于一呢？我告诉大家，如果一加一等于一，就是一个一了，那么这个一再加一还等于一，对不对？就成为实际上等于三加二加一等于一，实际上等于一加一，一加一等于一。那么如果这个无限的扩展下去，就像我们以前算术当数学当中用的归纳法一样，怎么样呢？就可以衍生到无穷加无穷等于一。所以在神的，神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所以在神的公式当中，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是一个可以存在的一个基本理论，基本理论。那么在灵界，因为不受罪的捆绑，不受自我的限制，也不受肉体的限制的话，灵和灵是自由，它是可以合一的，无限的灵。所以天使真正在神的里面，在基督里面是合而合为一的，然后它分开的时候又可以变成无穷的。所以天使天君到底有多少呢？是无穷的啊，是无以无可数计数的，无可计数的。但是它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也可以。那么人和人之间合一是很难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有私欲，都有一个一很本然的一个一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啊。所以我这次回家的时候呢，就发现我的亲属、我的至亲，因为有一些洁癖，有一些洁癖，就跟家人产生矛盾。你会发现呢，连合一当中身体当中一点点洁癖都有可能造成矛盾，不合一的矛盾。你们有没有这个关系？有没有啊？有，有可能有。如果你有洁癖，你可能就会这个洁癖可能破坏这个合一，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身心灵里边私欲当中的东西，自我当中的东西，自由当中的东西，我的东西，就破坏这个合一。如果我们按照神的道来真正的追求这个合一，当我们两个人合一以后，我们就意味着一个巨大的一个根本性的突破，就是两个人如果真正的合一，怎么样呢？再加一个一我也可以合一，知道吧？也就是富勇和小纯真正合一啊， QQ 就是可以合一。所以这就是一个敬虔的家庭就出来了啊， QQ 以后他再合一，他的母亲就可以，然后 QQ 的 QQ QQQ 也可以合一，所以他就是一个敬虔的家族就出来了，这是真实的。所以我现在跟姜丽追求这个合一，给你们做榜样。所以你们之间新成立的我们去年七对夫妇能不能追求这个合一，你们就可以想象了。那么神有一句很美好的启示关乎这一点，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放声的读。你看看神的启示多么有意思啊，大家来读。你透过这一点再理解神的这句话啊，一起来读，大声。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是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哦，原来神这么看重合一啊，原来神给合一这么大的一个奖赏啊，应许啊，就是两个人，神知道两个罪人是很难合一的，甚至是夫妻生活了好久都很难合一的啊。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很好的朋友啊，他去这里就是这过去的这一年里面，他的父亲去世了，终于去世了，八十多岁终于去世了，85岁。为什么说终于去世呢？因为他85岁的时候啊，比他小大概6、7岁七八岁的妻子也是快80了，打得不停。我每一次去啊，都是这朋友都向我抱怨，哇，老两口又在打啊，越演越烈，越老打得越凶，哎呀，打得也凶。那么突然间他去世以后，去世的几个月，10月份去世的，突然间这个老伴儿，也就是他的母亲，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啊。那我们为什么那时候打了他，像催命一样要打他吗？原来两个人是合一是很难的啊，生活了几十年风风雨雨啊， 很多风雨，在过去中国很多风雨都能在一起，但是他不合一。所以这句话我不从其他的角度去解释，我就从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去解释，就是合一太难了，然后神太珍惜合一了，神太爱合一了，神太关注合一了。如果你们两个人合一怎么样呢，神就奖赏你们，奖赏到一个程度，就是你在地上所祈求的父在天上的给你成就，你看到没有，成就完以后当然就会心想事成。所以在这里这里边给我们一个巨大的一个看见，一个属灵看见，让我们一嘴一喜一嘴一句，喜的是如果父慈和晚生合而为一怎么样，你们就会祈求什么就得到什么，那就是个心想事成的东西。如果小臣和富用合而为一啊，如果康培和游民合而为一，那真是游民了，尤其明亮啊，尤其光明，那是光明之子的，那是非常健康的啊，培养健康的，这非常厉害。所以你看到了吗，合一是多么美好，神多么奖赏合一，神多么看重合一，但是合一恰恰是因为神这么奖赏的话，就意味着它太难了，尤其是对人，对人太难了。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光明之子，作为智慧之子，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向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心向往之。神观世人，神观世人，神观世人，记着，在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真理启示面前，在神的眼中，实际上只有两种存在，一个就是在亚当里，一个啊就是在基督里。在亚当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私欲，像一个小野兽一样，像发了情的小公牛一样，都是私欲的。顶来顶去，我们叫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这样顶来顶去，所以它一定是个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所以在基督里，神的眼光里还有一批人是在基督里的，在基督里的人是什么呢，叫做合为一体。所以乌合之众和合为一体它的差距太大了，太大了。那么很遗憾的是，我们在神的家中知道神的心意是合一，知道三位一体是合一，知道生命的本质是合一，知道圣灵的充满的殿是一个灵宫是合一的，但是我们常常像什么乌合之众一样。所以神的家，尤其像北美被世俗化被个人主义所整个的病毒感染的那种教会以后，彼此之间互不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姓什么，只是点头笑一下，这样的一种，那不是乌合之众是什么呢？那反而世俗的一些跨国公司反而成为合而为一体的一个真正能征战的这些巨无霸的团队，这不是华天下之大计吗？这不是正好真正的亲者痛仇者快魔快而神痛心的事吗？所以合而为一变得很重要，合而为一变。那么我们在座的，我们教会里边，我们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情况还是不错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看到了弟兄姐妹的合一，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慢慢的透过啊，还用了现代的通信技术 IT 技术啊，用 WhatsApp 和 QQ 和什么样的微信，我们有很多的合一体。我看到你们的一些交通，感受到你们灵里边的一些共振，还不错的。那么最令人欣喜的是，我们今年和去年就不同了，我们今年各个小组都有自己的 家园了，都有聚会了，所以我们每个家属到了春节啊，我们大家一起崇拜聚会多好，分不同的小组，以前不是这样，以前哇大家一起，现在我们就可以真正进入一家的一个家一个家，在彼此家庭当中还是蛮有合意，有的小组之间还互相之间有些串联，非常好。生死之别，那最后啊，我们还要谈一个比较深一点的东西，大家认真来听，认真听这一点啊，生死之道，生死之别。我最近这半年多一年来，非常关注生死，非常关注生死，就是我们信仰到一个程度，最终叩问了一个大门，不是真理的知识，不是圣经的知识。啊，不是到以色列、犹太、巴勒斯坦，还有希腊，保罗所走的四次宣教路线，这么多么熟悉啊！重新啊，踏保罗的这种宣教的脚步，不是这个， 而是生命之道，而是我们真正想生命到底是什么，死亡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追求生命，为什么我们要融入生命的泉源，那就是与基督合一，为什么我们不讨厌死亡，为什么啊死亡，因为死亡背后是什么，我们真正喜欢死亡的人，那就是一个天生有魔性的人，那你是不明白生命不珍惜生命的人，所以生死就变得很关键。所以生死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是百思不得其解，我现在今天只能给大家思考就生命它的分别当中的一点点一点点，还有很多我现在也是理不清楚理不清楚，我今天就给大家谈一点。死者什么是死呢？死亡它有些什么特点呢？告诉大家，死者有至少有这三个特点。第一个我叫做分也、衰也、散也，树倒猢狲散也。对，死亡呢，只要是死亡一进来怎么样呢，它就开始分解，就是一个整体的东西慢慢慢慢被消解掉，慢慢有些肢体就瘫痪，有些肢体就拆解，有些肢体就离散，有些人就分开，有些东西就是这个意思，分解的意思，离开的意思。衰也就是整体非常强有力的功能慢慢慢慢就衰退，所以人老了怎么样呢，他的整个的器官慢都衰退，就是死亡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了。最后还有一点散也，就是各自独立展开的意思，放肆的意思，就各自怎么样呢，个人顾个人，就是分散的意思。这是死亡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所以只要是死亡的权势进入到一个教会，它就会出现纷争，它就会出现纷争，它就会要分解，然后整个的整体功能就会衰减，然后接下来就会散开，啊，最后就会拆解掉。那么生者呢？什么是生命呢？只要是有生命的东西，就会出现奇特的一些现象，啊，我叫做合也。哎，它就莫名其妙的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啊！它长到一个很最大最好的规模的时候啊，它才慢慢的真正停下来啊！而且在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万有最后被万有所充满，然后他又是充满万有，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它是无限的一个整体的和谐，一个巨大的一个神量，这是给我们看到神最终要统合这个宇宙时那个伟大的一个合一。是合也，但是作为一个生命体，它到一个程度，它可能有一个程度，一个教会到一个程度，它就保持一个非常美好的和谐的样子。第二个就是功也，哎，它这一个合完以后，哎，它就出现一些奇特的功能，这个功能不是在低层次，越来越高层次，越来越高层次的功能。然后接下来呢，它是协调的发展，它是里边非常和谐的，非常和谐的。所以大家记着，当你的一个念头出来，是不是给一个集体，给一个教会，给一个小组带来一个生命的信息，就是看来它有没有促进合一，有没有促进功能的完善和提升，有没有促进彼此的协调。如果你带来的是一个死亡的使者，你是一个死亡的使者，魔鬼的使者，你自己可能是圣徒，但是被魔鬼所利用，怎么样呢，你成为他的一个主子，你就会带来一个分解，一个纷争，然后整体就衰败，然后接下来就分散，就散开了。这就是生死之变，大家记着，大家今天就具备先知的属灵的辨识能力，辨识能力。你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啊，大家说话为什么这么尖刻呢？有的时候这么厉害呢？不留情面呢？是因为有许多的东西我们把握到一些背后的实质，由表及里，你就看到这个问题了。那么为什么大哥有的时候脾气说起话来非常尖刻，非常非常刻薄呢？啊，有的时候不留情面，有的时候让别人听起来非常难受呢？为什么让人常常流眼泪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些弟兄姐妹，他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他在表面上看了一些东西，啊，然后他没有看到这个，当关键的时候就不行了，关键时候我们就需要点醒大家，点醒大家，需要看到本质，看到本质。所以啊，这个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他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他不仅看到了这个一致性，他要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要透过他的果子来看到他的本质，看到那树的本质，他到底是败子呢，还是真正的麦子呢？是透过他的容易欺骗的一种现象，然后看到他的背后的本质。这是耶稣告诉我们这句话的一个更深的一个心意。那你说真是这样吗？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教训呢？圣经有， 圣经最关联的一节圣经，我给大家来引述，大家一起来读，大声读。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只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得的更丰盛。这里边就看到了一个毁坏的死亡使者和一个真正赐生命的一个耶和华的使者，一个真神的使者来的不同。一个是拆毁、毁坏、分解这样的一个来了，带来死亡的东西。一个是这样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几年前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就谈到了要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丰盛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更丰盛的意思呢？希腊文的更丰盛的意思啊，我们翻译过来就叫做 super extra。 super extra 就是给你添加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你自己无法积累、无法学来的，是一定是上面神给你的东西，也就是人性当中有了神性，这是叫做更丰盛的意思。不是啊，你跑步啊，今天可以跑一圈，明天可以跑三圈，后天可以跑十圈，不是这样，不是量的积累，它是一个质的添加，而且这个质的添加不是人可以搞到手的，这是神给你添加的。接下来我们要谈应用了，真理我们谈到这儿，我们要谈最重要的应用，大家认真来听，这样我就叫鬼域伎俩，叫做魑魅魍魉，魑魅魍魉。就是魑魅的伎俩，魔鬼的伎俩。魔鬼伎俩是什么呢？啊，魔鬼关于生命，他兜售四种药啊，四个东西啊，我给他幽默的概括为四种药啊，他是兜售什么呢？第一个呢就叫做麻醉针，第二个呢叫麻醉剂啊，第一个叫麻醉剂，麻醉剂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让人失觉，失觉，就是一个教会。他被魔鬼的麻醉剂怎么样的所感染以后啊，所注射以后，这个教会就失去了肢体之间的感动，肢体上的灵里面的感觉，没有出去供的那种真实的生命的感觉了，也就是说没有共振了，没有生命共振了，所以这个肢体就变成一个死亡的机械的组合。生命系统和机械系统最大的区别是机械系统没有感觉，生命系统是有感觉的。大家跟我一起来说一遍好不好？对呀，整个神创造的系统当中实际上有几类系统啊，我们总体来讲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叫机械系统，一类叫生命系统啊。生命系统当中牵扯到一种生态系统和灵界的系统，那么机械系统当中就是大自然这些系统，物理系统、化学系统。所以我跟大家说，大家跟我一起来说啊，机械系统是没有生命感觉的，大家一起说，机械系统是没有生命感觉的，生命系统是有生命感觉的，生命系统是有生命感觉的。所以如果你在一个教会常常都是冷冰冰的坐在那儿，你也不感动别人，别人也不感动你，你就是处在一个生命系统当中的一个零件，一个机械元件而已。所以谁都不愿意成为一个机器，一个螺丝钉。所以你不要做这样的信徒，你要进入圣灵的编织，你要进入圣灵的编织里边，要成为一个活灵活现的有生命共振的这样一个机体，一个细胞，好不好？大家不要再做一个冷冰冰的基督徒，要做没有感染、没有被注射魔鬼麻醉针的这样一个有感觉的基督徒。魔鬼伎俩的第二个伎俩就是建造隔离墙，建造隔离墙。隔离墙就是透过我们的私欲，透过我们的个人主义，透过我们许许多的个人的东西啊，英雄的东西，然后我们莫名其妙的他就给你搭建了几个墙，人和人之间搭建墙，夫妻之间搭建墙，小组和小组之间也搭建墙啊，莫名其妙小组和之间啊形成门类，像小组之间的墙，教会变成墙，教会墙就是宗派主义，小组的墙就是小组的本位主义，各自的墙就是个人主义，然后夫妻墙就是夫妻的各自的本位主义啊，他要夫权啊，夫妻啊，丈夫是头，他要夫权啊，他女性主义啊啊，那个东西，这两个都不对，这都是受了魔鬼隔离墙拦阻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当中的一种失落者。所以隔离墙让圣徒在一个生命机体里失焦，所以生命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有生命的交流， 啊，生命的交流在我们身体当中，就是有血液的、淋巴的、啊、气息的、血脉的啊。我们说有气的交流，有经络的交流，有血气交流，有各方面交流。那么圣徒在机体当中，圣徒在教会里边怎么样呢？有肢体之间的交流啊，叫做隔离墙。啊，设立隔离墙了，我们就没有这种交流了，我们交流就越来越淡了，这是不对的。所以夫妻一不交流就有问题了，夫妻的共振就会弱了。小组一不交流，小组就没有真正的肢体之间连接了。弟兄姐妹不交流怎么办？就不行了。同工之间不交流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就有同工的聚会，为了大家一定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享受生命的感觉、生命的交通。教会要设立小组，要有充分的团契，也是这个原因。我给你记得第三个，他给大家注射生长素。啊，我们以前有个核大壮，大家听啊，这名字很响亮，叫核大壮生长素，就是让这个核苗哇长得很壮，长得很快。但是教会里边被魔鬼注射了核大壮，吃了魔鬼所做的属灵的这种生长素，这种核大壮之类的这种生长激素，它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就叫做失调、失协，失去协调了。你想想，一个人如果注射了一个生长素，在左边脸注射着，这边就会长得很胖，这边就会长得很瘦，这就不行了，那就不行的。无论是腿，无论是各个方面都不可以。所以生命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啊，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啊，就叫做干细胞。那干细胞是一个很奇特的细胞，它慢慢的随着时间上的嘟嘟嘟嘟嘟长的，该到长眼球了，它就变成眼球的生长细胞；该到长骨髓了，骨髓细胞；该到长肝脏，它就变成肝脏细胞。哎，当肝脏改到一定程度了，它就再不变了。然后你把肝脏真正消掉以后的话，怎么样呢？它那干细胞真正植入以后，哎，它又在那长，哎，长到那个程度，哎，它又不长了。所以就告诉我们，原来神设计一个生命体的时候，它有一个奇特的一个协调的一个计划，一个律，一个说明，一个标准。长到一个标准，哎，它自然就不长了。它有一个很奇特的内在的控制的一个律，一个协调大法，一个协调大律。这个律长到一定程度不长，所以魔鬼就透过给你打生长素，然后让你膨胀，让它长，长到什么？啊，所以我们人得了这个生长素，我们就机体就会出现。我们叫做增生啊，我们叫做息肉啊，息肉长到一定程度就变恶性肿瘤，最后咔嚓就得割掉。你不割掉它，你这生命就完蛋了。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生长不一定都是好现象，生长必须在神的家里边有符合神的整体协调计划的美好协调成长，才是神的心意啊，这叫生长素。然后接下来魔鬼伎俩的最后一点，他给大家兜售脑白金。哎，现在很奇特，脑黄金、脑白金。现在我看大街上还在卖脑白金，你们看到中国了还在脑白金。什么叫脑白金呢？就是把每一个人的头脑都给武装起来，让你变成自大狂，让你变成属灵的英雄，让你变成个人主义者，让你变成你自己可以成为老大。这就是脑白金的背后的伎俩，这是魔的伎俩。所以脑白金一出来，大家吃了很多脑白金。核大壮是让我们肢体成长，脑白金是让我们大脑成长，而且成长就出现了几个大脑啊，这样出现。所以教会最大的纷争不是啊，还不是其他的几个，所以最严重的一个纷争，大会教会出现了好多的元首，耶稣基督不是唯一元首，世俗主义啊，马门进来了，世俗主义出来了，英雄主义出来了，道德主义出来了，个人属灵的英雄出来了啊，很多很多敬虔的东西出来，很多东西出来了，最后每个人都要成为大脑，这是脑白金给我们带来效果，对魔鬼伎俩。然后他让我们什么呢？叫失和，失去合一。因为啊，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以前中国民俗老百姓总结的就是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如果天出现两个日头了，我们就不知道晨昏颠倒了，就完了。如果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头，就不行了。所以让我们看到整个的生命就一个头，就是你现在的头，整个教会这一个头，基督元首。然后教会耶稣基督透过他的高利、他的案例，设立他的权柄的代理。我给大家发的彩虹连两当中权柄的代理，这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这样。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有序的军队， 一个有序训练，这就脑袋顶。一个教会最大的问题，其实还不是其他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都想做头，或者说几个人想做头，这个教会一定是要出现很大的纷争的。表面上他会提出很多合理化的建议、合理化的理由，实际上都是相对的，只有合一是绝对的。教会乘客，教会乘客，那我们现任教会感染了一些病，感染一些这些病呢，我们教会也有啊，普世教会更多更严重，我们教会相对也许好一点，也许不好一点，大家对号入座，看你是怎么样的。教会乘客也有四个病，第一个呢，啊，我管它叫做律法流行，律法流行。律法流行，为什么律法流行呢？是因为我们都吃了智慧上果子，每个人都透过理由、理性、总结、道理、概念、神学知识啊这方面去做，最后的结果呢，没有生命感觉了，生命感觉没有了，没有生命感觉，我们要维持这个合一，怎么维持呢？只能用律法，只能用律法，必须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必须这样，不可以这样，最后律法流行。是不是律法流行是一个机体缺少生命的真正的存在的一个最凄惨的、最遗憾的反应？所以律法流行反映的是教会感染了一个奇特的病症啊，我们叫做偏袒。所以一个人偏袒了以后怎么样呢？生命的那个神经系统、血脉东西就不能够支持他了。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打夹板，我们就要弄换一些东西，我们就要用很多很多机械的东西给他，让他慢慢的可以动一下啊。我们拄拐杖啊，或者是用一些人工的一些东西让他动一动，仅此而已。所以我为什么说偏袒呢？所以真正是神的教会，他不可能整体性的瘫痪啊，像植物人呢，不可能那样，那是个死亡的教会，不可能。只要相信圣灵同在的时候，他总还是有一些人被神所保留的，他圣灵有圣灵同在的人。但是很多的集体就出现偏袒啊，有可能是高位阶层啊，像那个英雄啊，那个英雄叫什么来着？那女英雄叫什么？张海迪啊，高位阶层啊，有的低位阶啊，有的可以看。第二个方面叫做知己陌生，第二方面知己陌生。所以充满律法主义以后，他的知己之间就很陌生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种情况？你们自己想，知己是不是很陌生了？我们若你感觉知己很陌生，快快的进入知己交流，横向的交流，向的交流。因为在一个身体里边，知己是不能，尤其是对教会这个身体，它跟这种身体还不同，教会的身体它是比这个身体还要高超的一个合一体，还更类似于三位一体。肢体的陌生是什么呢？就是假肢，就是假肢，就是教会里面装了很多假肢啊，靠什么呢？靠律法，都是一些机械系统，机械系统加进了生命系统，就是你这个教会当中有许多机械的东西加进来，就没有神的东西加进来。我不是说加进来的这些假肢是没有得救的一些人，不是，很可能你都得救了，但是你的生命没有真正的被圣灵这个活水所灌注、所感染，是没有圣灵的运行在里面，所以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就像假肢这样麻木不仁，这叫假肢。第三个病症啊，就是各行其道，教会各行其道，各行其道，就是有很多个人主义者，很多个人主义者各行其道，这是这种病症，我刚才叫什么呢？叫做增生啊，增生啊，也就是叫做息肉啊，也就是再严重就是肿瘤增生，而就是它不是按照一个机体整体规划来讲，然后它疯长，有些地方是疯长啊，疯长，这个都会带来人的一个。不完美，不完美，一个增生的体系啊，有的时候就需要动一些小手术，把那增长出来的那些小的增生组织给它割掉啊。最后一点，元首架空，所以律法流行，肢体陌生，各行其道，元首架空啊，这四句话是带有韵脚的，所以最后它各行其道，最后的结果就是元首架空。元首架空呢，是最严重的一个病。就是癔症，所以教会出现癔症。癔症是什么意思呢？癔症是什么意思？癔症就是精神病啊，精神病当中有许多的有 两重人格，我们叫精神分裂，有多重人格啊，就出现东西，有的时候是幻想，有的是梦游，有的是各种意象，总的来讲都不是健康大脑所发出的指令，都是他自己搞出来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然后去引领着自己，引领着小组，引领着教会去乱创乱造，最后这个机体就不是一个健康的机体，不是一个理智的机体，它就成为一个癫狂的啊，一个今天想干这个，明天想干的，完完全全不是一个合理的健康的人格，就是出现异症，所以教会出现多头领导，教会出现纷争，教会像哥林多教会那样有各种各样的恩赐，然后每一个恩赐都出现各自的头，然后他自作主张，都是这样，一个事工也是这样啊，圣德事工也是这样，职场事工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的事工，国度的事工，最要命的一个东西就是元首家，就是异症，就是各行其道导致的异症，没有一个真理根基当中的一个真正符合真理，然后同时又是圣灵所带领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啊生命共同体团队，没有这样，这样的话我们带出来的事工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短命的，一定是令人遗憾的，非常遗憾的。你我当戒，最后来给大家谈你我当戒，这就更现实了，我们当戒什么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当戒基本功三个，一个是主日崇拜，一个是十一奉献，一个是顺服权柄，顺服你在这个权柄，然后接下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是合一的最基本的，你七天了，你可以从一到星期六的话，你可以有大部分时间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工作去做，你受很多影响，但是七天当中有一天至少我们现在要有几个小时一个下午要在神的面前要陪练这个合一，培养这个合一，你可以大把赚钱，但是神说有十分之一是属我的，你要交出来，但是我们不交，所以你就不大可能真正有合一的心智，口上说的不算数，神看着你行了，听其言观其行，神也用这个办法，然后顺服权柄，你顺服不顺服呢？你让别人顺服你，你不顺服别人，那这是顺服吗？不是的，好，你也让别人顺服，你不顺服神，你不顺服制度，不行的，所以我们也要你我当戒，当戒什么呢？四句话叫做不效律法之徒，不做无合之众，不行个人主义，不逞个人英雄，这四个方面，我们如果做到这四个方面，我们的教会很可能会有一个很长治久安的一个稳定和增长。不效律法之徒，就是我们的生命不做律法，不在律法里边，我们生命在生命里边，每一个人有更多的圣灵的感动，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喜乐，我们内心当中就有生出来喜乐，这就叫做不做律法之徒了。我们看到地方姐妹有很多的苦读和忧虑啊，我们自然的有一个分担啊，无论是为他代祷还是跟他交通，都有这样的感动，这就是不做律法之徒。不做无合之众，无合之众是什么呢？完全没有神的配搭，完全没有机体的结构，所以不大可能出现一个整体的功能，这就叫做无合之众。所以可以这么说，一个真正武装起来的，或者是两个武装起来的人，可以打垮100个乌合之众，你相信不相信？真是这样。如果一个军队真正斗志完全的，他以前不是乌合之众，但是他完完全全的涣散，没有士气，兵败如山倒的时候，所以两三个，那个时候解放战争的时候，两三个解放的战士就可以管几百个人，就可以压几百个人俘虏走，你看到这个问题吗？所以一个警察，两个警察在那个地方当中，所有的那个大众都不给他管住，这是什么呢？他有非常高效的装备和整体的配搭，而且他有装备，乌合之众是做不了事的，乌合之众做不了。所以真正懂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新兵打下来，新兵一看，哇，4000人打呀，根本不算数的啊！一个训练有素的100人就可以把这几千人给冲打掉，因为他一听到枪声，一打炮的话，马上就跑掉。这不做乌合之众。第三，不行个人主义。再说，个人的属灵的英雄都不行啊！你自己追求很好的，完全都不可以。你要做属灵的集体，不做属灵个人主义。然后接下来，个人主义不光是追求好的，有的时候个人主义就是我行我素啊，我想来，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我想什么时候就走什么时候走啊，这也是个人主义啊，我想坐在这就听听到，我觉得 大概讲的还可以，我听听啊，至少有点知识我听听啊。听完以后，拜拜，走了。一分组，一分组从七六就走了，这些都是个人主义。有的人让他交通，他就不交通，这都是个人主义。既然神给了你这份恩典，给了你这个生命的机会，给了这个时间，就快快的交流，不成个人英雄。个人英雄就是有一些属灵才干的，有一些恩赐的啊，有一些追求的啊，甚至有一些恩高的啊，成个人英雄在教会里面都是不可取的，都是要不得的，都是要不得。一定我们各自守好自己本位。所以最后给大家四个思考的问题，大家好好想。第一个叫做休戚可与共，休戚可与共，就是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属灵的经历，就是你的属灵的伙伴啊，你的提摩太保罗，你的真正的朋友，小组的肢体，有这样的一次感觉，像感动，就是莫名其妙我给他祷告的时候我有负担，或者是莫名其妙的我有负担给他祷告，或者莫名其妙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有不幸，我就感觉心理压力很大，我就想透过祷告把这个压力真正的交给神，这就叫做属灵的休息工。有没有这样的？第二个，肢体可交通，就是我们的小组之间，我们的生人之间，我们的新旧朋友之间，我们的还不熟悉的弟兄姐妹之间，肢体有没有交通啊？我们的小组领袖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肢体啊，这样的交流，同工会的交流，交通通不通？通不通？还是早来晚走，完完全全在那个地方啊装样子，肢体有没有交通？第三点，我可中诡计啊，我可中诡计，就是诡有四个很重要的，我这里面列了四个啊，列了四点，一个就是麻醉针麻醉剂，一个就是生长素，一个就是隔离墙，还有一个就是脑白金。你有没有中这诡计？你脑袋嘟嘟大大的，最后就觉得自己哇，自己比这个小组长不如我要找点，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如果有，那要死了。最后一点，谁是我权柄？大家很具体的，我的权柄是谁？找到自己权柄，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合一的见证的。最后跟大家分享两节圣经，这两节圣经很宝贝，把今天的整个的信息可以说是一个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要意念相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然后接下来，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耶稣的心，基督耶稣什么心啊？啊，道成肉身，谦卑以至于死的心，这个心彻底的谦卑，彻底道，明白了吧？我们祷告。哈利路亚，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保守，让我们在以上的这段时间里边，把这样的一个你至尊至奥秘的一个信息，关于合一的信息，生命最本质的一个属性的信息分享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你的圣殿，借着你主日的召聚，让我们有这样美好的享受。主，我们盼望着这样的享受能进入我们生命的本质，让我们成为一个合一的建造者，合一的维护者，合一的享受者。当我们真正进入合一的时候，我们看到生命的美好，我们才真正看到你的心意，也真正的追求那三位一体至高至荣的美好的合一。我们也知道教会的合一是多么的奇妙，教会的合一是多么的关键，教会的学妹是多么的富有挑战性，教会的合一也是属你最大对你圣徒的期许。当我们合一的时候，你的再来就近了，当合一的时候，你的旨意运行在地上就像运行在天上了。我们盼望着我们生命当中成为一个合一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带领我们接下来时间，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